叫他轻，他叫他小。众佛菩萨的心呢，就像钟鼓一样，里面空空如也，从来不起心动念。众生有感呢，他自然就有因，啊，就像我们敲鼓一样，啊，鼓里面什么也没有，空的，哎，一敲它就有音。所以佛说，我们凡夫肚子里装得满满的，不空啊，啊，圣人的心里头没有东西。六祖讲的，本来无一物啊，啊，所以他可以跟一切众生感应道交。我们为什么起不了感应，就是里面已经塞满了，敲也敲不下了啊，装满了嘛，啊，装满了什么呢？装满了妄想，装满了执着啊。华严上说的，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所以我们这个心里头被妄想被烦恼啊障碍住了啊，就装满了，亏吃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他怎么可能有喜忧呢？啊，他不会起心动念。那么这个就是讲的正观，莫照本性。那这个在我们念佛份上啊，实在讲就是一心不乱啊，时时保持着一心不乱，那就是莫照本性。第二呢，这是住行啊，前面是正行，这个观就是修行啊，住行啊。是悲修万善，自心清净，本来无一物，何必要修善呢？啊，本来不造恶嘛，哪里还有善可言呢？在有善有恶，六祖要听到了，一定告诉我们：善恶是二法，二法就不是佛法了。他老人家一定会这么说的啊！但是不妨断恶修善，这个是大慈大悲，这也是众生的感应而现。像现在这个社会做恶的人很多了啊，这个做恶的心就感动诸佛菩萨，视线呢表演给我们看，哎，我们在造恶，哎，他在那里断恶；我们不肯修善，他在那里修善，让我们看，让我们在这个里面慢慢的觉醒过来。菩萨的实现是众生的感应啊，我们世间人称之为潜移默化啊，他不要说一句话，一生当中就是默默这样做。做了很久，哎，被人发现了啊，这被大家宣传了啊，这个人是好人，这个人是我们的模范，我们应当向他学习。无疑不是感应所现的。不是感应现的，就是业报现的。 这个世间所有一切这有情众生呢，佛家讲的十法界有情众生呢，不是业报现的，就是感应现的。四圣法界是感应，六凡是业报啊。凡圣同居图里面，凡夫是业报，圣人是感应。这个就是为什么要修善。修善就是度众生的方法，就是度众生的手段。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二四俱得，这个二四就是正住两种你都得到了。我们常讲正住双修啊，那么就了达，了是明了，达是通达，你就明了通达西方的四种净土这个四种净土从上而下，常寂光土、十报庄严土、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这个四种净土的状况你就了解了就明了。如只得四善者，净身同居原作三途婴儿，正观你没有法子修，你只在四上修这个四上称名是四，我们一天到晚拿着念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是四为什么呢？有人念了一生也没有得一心不乱但是他真的往生了可见得不能说这个四修没有功，没有这个功德，不可以这样说法但是他没有得一心，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凡圣同居土这是因为他没有得一心。生到凡圣同居土，这个大经上给我们讲的很清楚，就圆证三不退啊。所以不多久的时间他就进等方便土、十报土、极光土，那通通都证得了所以是圆作三途之因那么由此可知，净土是决定要求生下下品往生，也最极殊胜，这都是真的为什么呢？永脱轮回，比阿罗汉、比全教菩萨那个功德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要晓得第一下做结论，故知净土正就离菩萨所等境界而兼容悠悠众生耳。莲池大师这个说法这个结论呢 是留莲池大师下的。莲池大师跟善导大师讲的不一样啊，大师讲这个话，这意思啊，演义里面就讲得更明白。我们把演义这一段念一念，大家就更清楚了。啊，故知净土，这底下的两句，寻常以净土一门，为摄顿根凡夫，这是一般人这么一个看法。禅宗圆顿法门，大家都把净土看低了，把禅看得高了啊，禅高高在上，净土是低低在下，这是一般人的总是这么个看法啊。莲池大师顺着凡夫的这个见解啊，说禅宗圆顿法门，那就离菩萨境界啊，就是穷究啊，就是研究到彻底明白这心性之理，那些大菩萨们的境界。若如上论，像前面所说的，那净土啊，净土有正观的，有对照，有末照本心的，那跟禅没有两样啊。啊，所以这是这个就离菩萨的境界。那么下面呢，他又有助行备修万善，这年底下下更新的人啊，也包含在其中啊，也还是没有把他们漏掉那么我们想想善导大师在观经里面所讲的，哎，他就不是这个讲法了。啊，善导大师给我们说，上上品也是凡夫去往生，啊，只是语言不同，而把净土宗抬的比任何一个法门都高，都殊胜。诸位要晓得，这两位祖师啊，这两位都是净土宗的祖师，他们生的时代背景不相同，所以戒引大众的善巧方便不一样啊。我们从这里看到他的智慧，看到啊他戒引众生的手法非常高明。莲池大师的时代跟永明延寿大师的时代是相仿佛啊，那一个时代禅宗非常兴旺啊，非常兴旺，是这个净土宗啊被一般人轻视啊，因为净土宗只晓得念佛，对于教理上啊探讨说明的比较少啊，社会上对于净宗有很大的误会啊，所以他们的讲法是禅跟净的，一面是捧禅，一面也把净啊提升，用这个方式。善导大师的情形就不一样啊，善导大师唐朝时候人，这个宗派建立还没有多久，还没有形成一个很大的这个势力，还没有 啊，所以他那个时候啊，不是像后来啊这个禅宗啊鼎盛的那种状况啊，他说的话完全真实啊，告诉我们不单是凡夫造作恶业的凡夫，真正彻底的忏悔也能够上辈往生啊，这个他说的话经里头真的找到证据啊，经典里面有，可见的善导大师不是意气用事，不是随便说的啊，确实有经论做依据啊，像这些地方我们应该要留意，应当要学习。再看下面的抄，又云云集体道是最上境界，苟家愿意导之，即欲优品啊。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个优啊就是优越的意思，品位的优越呢就是指上品上层，圆寂是指圆教的根基，这种人非常聪明啊，就是禅宗里面讲的立根啊，讲的上根立志啊，这个是非常聪明的人。他一听到佛法呢，他就能够悟入，这个体就是体会呀，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开悟，他一听呢就开悟了。这样的人念佛往生呢，当然是上上品往生啊，所以这个他也是这是最上的境界啊，加上愿啊，那信呢，他当然会信，他都明白吗？他怎么会不信呢？如果他一发愿往生，这个人一定是上品上生啊，所以他立刻就得到很高的品位。愚朴之辈但称佛发愿者一生，愚是愚痴啊，没有聪明智慧，不但文法他不会开悟，你就把经跟他讲的再详细他也不会开悟。人有这两种根性，上根的人好教啊，一闻千悟啊，非常好教，他会成就。这下根的人也好教，为什么呢？不必啰嗦啊，不要讲东西，就叫他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他就真干，他将来也一定能往生啊。上智与下愚不一样，这两种人是气呀，都很容易成就啊。最麻烦的就是当中这个，我们过去大陆上人讲的叫半吊子，这一类的人麻烦，上不上下不下啊。所以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就是为着当中这一部分人啊，啊，上根跟那个下愚不需要，很简单，几句话就明了了，啊，就度得度了。 些人是非常麻烦的人，妄想多，知见复杂，烦恼执着，很难把它讲明白、讲清楚啊！这就是这个，让他听清楚啊，听明白很不容易。佛都感到困难，何况佛以下的啊？像我们这样凡夫，对于这些人没有法子啊，是叫他相信不太可能的啊。那怎么办呢？你也不必着急，也不必感情用事，过分慈悲，这感情用事了、啊，一定啊要有耐心，先度自己啊，就自己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去了以后再来，再度他们啊，再来了那不一样了，那你的这个智慧不相同的，你度众生的善巧方便多了啊。为什么呢？从阿弥陀佛那里学来的啊！这一切众生，无论他轮回到哪一道，你都认识。只要自己有智慧、有能力，你时时刻刻都可以帮助他们。啊，所以度众生不急在一时啊，要认识时界因缘啊，时界因缘没成熟，那一点用都没有的啊，必须到缘熟了啊，他才能接受。说观净土一门，这圣人无弃物也啊，这是说明净土法门的广大，净土法门的殊胜啊。上，他这个度众生的对象啊，上呢包括等觉菩萨、文殊普贤都要发愿往生，下乃至地狱众生，三恶道，三恶道里的最苦的是地狱啊！只要他一念回心，愿意求生净土，临终十念一念呢？也必定得生啊！这个是阿弥陀佛第十八愿呐、啊。古大的赞叹阿弥陀佛最伟大的就是第十八愿，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最尊敬阿弥陀佛的也是第十八愿。为什么呢？因为有这一愿呢，一切众生都得度了啊，可以说一个都不漏啊，只要你肯去，不肯去就没法子，只要肯去一个都不漏。古德讲的万修万人去，这下面我们再看底下，那所云正观呢，通乎上众。上辈中辈啊，这个正观的修行的方法， 所云诸行呢，通乎中下。我们在经典里面读到，上辈礼业心不乱，生十报庄严土；中辈断见思烦恼，生方便有余土；下辈待业往生，生凡圣同居土。虽然有四土九品的差别，但是你一定要明了，西方世界四土是平列的，是融合在一起的，所以在西方世界的人自己确确实实没有感觉到有那个四土品位的存在，他们没有这个感触，也不会有这个想法，不会有这个念头，但是事实上呢，确实是有四土九品的存在啊，但是没有这个界限啊，这个在前面我都举例说明过，说有法师此论极善，观者无惑啊。那么这个就是智严法师所说的啊，他这个开始非常重要，能够帮助我们呢断疑生信啊，增长我们的信心。我们再看下面啊，下面抄里面有很长的这个一段文，有言九品八从连生，以第一品呢云金刚台故，今参合经论，任以九品皆属连生。这个佛经呢，最困难的就是执着文字，这最困难的。佛经不能离开文字，也不能执着文字啊，离开文字那是魔术啊，执着文字会曲解了经义啊，会错会了佛的意思。所以世尊在入灭之前教导后人说，这个四义法，这就是教我们佛不在世，我们学佛这个依靠经典呢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啊，才不会错会佛意啊。佛教我们四义，四义第一句就是依法不依人，那么法是经典啊，鉴别经典才是真正的归依处啊，我们一生修行的依靠。善导大师在四帖书里头也特别强调这个观点啊，即使是罗汉、菩 菩萨等觉菩萨，跟我们所讲的与佛的经义相违背不相同的，我们都不能够遵守，都不可以听他的，一定要以经做依据啊。大师在这个注解里头特别强调啊，我们要晓得依法不依人。第二呢，佛教给我们依义不依语啊，义是佛讲的意思，你要明了，佛讲的话没关系啊，这个语记录下来就是文字，就是现在称之为经典。文字不过是语言的符号而已啊，用符号来代表，把这个语言记录下来啊，所以我们要以意语没关系，多说几句少说几句啊，无所谓，只要意思对了就行了，这是重要的一个标准。第三呢，那就更重要了，它的四句一句比一句要紧，一了义不义不了义，什么样的话才叫了义呢？能够帮助我们这一生真正的超越轮回，永断生死，成佛作祖，这个法子，这个开始，那就叫了义。佛所讲的一切大乘经都是以这个为目标，理没错，我们自己程度够不够呢啊，了义的经很多，我们仔细去观察一下，看哪一个了义经啊能够符合我这个了义的根性的啊，他的经是了义，我这个根不了义，这没有用处啊！啊，学他这个法门呢，不能了生死，也不能出三界，那这对我来讲呢，就不了义了啊！所以在末法时期，一切经里面真正能帮助我们在这一生了生死、出三界的，就是净土三经。除了这个三经之外，你要想了生死出三界，那不是那么简单啊，普通人决定做不到啊，除非你是天才，你是上上根，你是再来人，那没有话说啊，那个可以成就啊，中下根仙人呐、啊，没有法子啊了生死啊，唯有念佛待业往生，所以这个经典呢是究竟了义圆满的了义啊。为什么称它做究竟圆满呢？华严会上文殊普贤41位法身大师都念佛求生净土，这上上根人的，他们也学这个法门啊。下下根人卧道众生无卧不造的，临终遇善知识至心忏悔，深念也能往生。三根普被立顿全受啊，所以这个法门叫究竟了义，叫圆满了义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把它认识清楚的。 我们要学了义经，不学不了义经，这个要知道啊。啊，我们这一生的人生寿命不长啊，啊，不要看到几十年的光阴、一百年的光阴，一弹指就过去了。啊，我这个将近七十岁了，想想那个十几岁的时候，就像在昨天的事情一样，你看多快呀！不可能再有七十年了，纵然再有七十年，也是一弹指就过去了。啊，我们的寿命太短，光阴太宝贵呀、啊，浪费在不了义经典上，那叫太可惜了。啊，所以要把时间、精神集中，专修啊，专好。啊，专弘就是专修，专修就是专弘，自利利他是一。不是二，这就对了。所以说，以了义经，不以不了义经。最后呢，那当然就更重要的，佛教给我们以智不以识，这是给我们很大的警惕。为什么呢？凡夫感情很重。啊，往往啊，被感情啊拉跑掉了。明明晓得这个地方是不了义的，哎，可是你很几好几个好朋友，他们相信，今天这个来劝你，明天那个来拉你，哎呀，为了人情面子，不好意思不去，那就坏了。所以佛教给我们以智不以识，智是理智啊。识就是感情啊，啊，以感情没有不堕落的，以理智才能够超越啊，所以我们要以理性做主宰，不可以感情用事，那你就对了，啊，你的路子就走正确了，啊，这是佛。涅槃之前交代我们后人四句话了，叫四义法。这四句开示我们真的明白了，我们确实遵守了，那就无义在佛的身旁啊，跟一天早上跟在佛的旁边就没有两样啊。可见的释迦牟尼佛设想很周到啊，啊，对于后世啊，千万年后世的这个学生所遭遇的种种环境他都了解啊，他都教给我们很好的方法，很好的原则，能够在一切境缘当中不障碍我们的道行啊，我们都能够成就啊，这个是很高的原则，一定要把握到，然后看许许多多枝枝节节问题啊，自然就明了了啊。莲池大师在这里给我们写的这么多，说明这个世间呢，境缘非常复杂啊。现代的环境比明朝末年呢，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啊。守住祖师的教训， 守住佛祖的原则，我们在今天这个环境依然可以突破。啊，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素钞，为什么要讲素钞。啊，宗旨目的就在此地。那么这一段首先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从观经上来的。观经里面这个九品啊，上品他说金刚台，没有说莲花。上品中僧以下到下下品啊，都说莲花化身。啊，这个人呢执着文字啊，那八个是有莲花的，上上品没有莲花了。啊，问题在发生在这个地方。啊，今参合经论，那么凡是祖师在这个地方所讲的论，都是讲的往生论，啊，不是讲的别的论。啊，讲的往生论，我们把三经一论合起来看，那你就明了了，上上品往生也有莲花。啊，不是说经上没有说那就没有了。啊，所以佛教给我们一义不一语这一句话就重要了。啊，那么底下这一段文很长啊，就经论呢合起来看，啊，说明九品通通都是莲花化身。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